哎，我行圣城。这首诗歌，我想我们一些子民应该大家会唱哈。我们先把这首诗歌唱一下。所以这首诗歌呢，它就是用这个旧约的这个背景，讲到当时在西安，这座城它的那个荣耀。我们都知道，这个呢，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在预表的意义上面来讲，几个教会说。所以我们今天在主的跟前呢，要明白这个旧约这座城的这个意义啊，我们还需要从新约看教会，这样我们就知道这是神在整个宇宙中间最大的事业，他最大的一个工作，也是他的一个目的。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想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看见和认识，我们不仅知道主的救恩，知道主怎样爱我们，知道主怎样赐福给我们，我们要更知道主救我们的那个最终目的是什么，这作为神的儿女，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的。 我们再唱另外一首啊，253首的歌第，这个主我爱你国度。他这个标题呢，哈，也说明这个你唱里面的歌的意思，就晓得这个国度啊，其实就是主的教会。今天呢，神的国度在地上啊，就是神的教会，神的教会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的彰显嘛，借着教会彰显出来。虽然有很多解经的人在那里争论这个国度跟教会哪一个比较大。其实啊，我想在神的心意中间来讲的话呢，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件事，是一个神的教会，其实就是神的国度。所以这首诗歌呢，它就是把这两件事情啊，这么摆在一起来看。那不晓得弟兄姊妹对这首诗歌熟不熟？应该会唱哈。好，我们一起来把它唱了。我们希望弟兄姊妹注意一下里面歌词的意思啊，在唱的时候呢，希望我们感觉呢能够都能进入。
主我爱你国度，就是
教会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呢，我们看见教会历史的这个教会的真实意义和教会的真理，很容易失落。神的儿女们呢，虽然知道蒙恩进入教会，但是有很多人对教会呢，这个并不能完全领会它真实的意义。所以，这是一面的困难。另外一面来讲的话，我们虽然蒙恩得救，好像我们也只很多人只停留在这个知道神爱我、神救我、神帮助我这个阶段，我们很少能够体会到说神的心意到底是怎样。所以在2000年的教会历史中间呢，我们看见这个曾经是非常重大的失落，这个失落的很厉害。那么到近代呢，我们看见虽然经过了一段年日啊，在地上有很大的一个恢复，但是好像这些年过来之后，慢慢这些感觉又逐渐的都开始平淡，因为你普遍的在这个百姓中间去寻求交通，所以你看见真正关心教会很少，关心团体的人，关心我们这个团体啊，为顾着团体利益的人，真正关心到教会意义、关心到需要的人，并不是太多。所以像这里所说的，为他我常呼求，为他我常哀哭啊，祷告的人也许还有，真正进入教会流泪的人呢，并不算是很多，因为你没看见这个教会真实的意义，没有摸到心中真正的那个需要。如果你真正摸到那个需要的话呢，就证明你真的是会为着教会啊会流泪。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在世的日子，他的侍奉中间呢，多多的为着教会流泪，那是很宝贵的。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应当把这个看作是在我们生命中啊，在我们的侍奉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摸到这件事情，就是摸到主的心了啊。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你如果能够关心的话呢，你也是最叫主能够喜悦。所以这首诗歌哈，我们看见这个作诗的人啊，这个他实在是认识教会的意义的，所以我们盼望主带领我们，在我们灵的深处给我们一个开启，让我们能看见这件事情的重要，也让我们今天在地上啊，这个能够过一个蒙主喜悦的教会生活。我想这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追求。我们好不好？我们再把这首诗歌啊，这个第一节、第二节、第三节、第六节，
感谢主借着这些诗歌再来提醒我们，主啊，教会是你的最爱，是你眼中的奇珍，主，教会和国度乃是你历世历代一直在经营和建造的。我们的心真是被这些诗歌的话语带来摸到。
主
啊，心愿能够像写诗的弟兄姊妹这样，能够为着教会常来求助，为着教会常有流泪。
哇，
因为你的心爱教会。当你把你自己完全舍下，为了救赎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就知道你对教会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今天我把这个启示给我们，就是要我们能够与你比较同情，生命能够同心，主啊，地上的建造你是托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见当我们恩得救之后，连于你的永远的建造，这是一个何等有价值的事。我地上无论学什么做什么都很快就过去，如同云烟一样的消散。但是感谢你，说有一个存到永远的，就是你的教会。它就要成为美丽的西安，是我神的圣城，在荣耀中即将降临。我们的主，你要在那里居住。 哦，你要在那里哦，为你自己的荣耀做见证，哇，我们的心哦，真是为了这个在这里追求哦，但愿主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一同有看见，哦，一同为着这个来效力，哇，加快我们的脚步，使我们能够快快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哦，让我们能够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在认识上。在经历上都朝着这个方向直奔，主啊，求你恩待我们在这里的主经，哦，实在叫许多的弟兄姊妹，虽然蒙恩的年日不多，但是里面的眼睛已经被你打开，哦，已经被你的荣耀吸引，主啊，把我们带到更深爱慕的地步，哦，好叫主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这一代弟兄姊妹的身上。感谢赞美你，祝福今天晚上的聚集，高摩我们亲爱的弟兄，开我们每一个人的灵眼，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主啊，我们知道你还没有回来，因为你在等候一个荣耀的时刻，
是，
就是你在历世历代，也是这几千年地上所经营的、所建造的教会，能够达到你自己的心意。
是，
亲爱的主啊，
是，
我们知道这个时刻已经非常的临近。
Amen。
主啊，虽然地上有很多的事情在变动，是一些兆头。
主啊，
主，你让我们能够透过这些外面的事物，能看得更深入一点，让我们知道，主啊，你在永世以前所预定的那个荣耀的旨意，那个才是今天整个世界的最中心的事物，主啊，也是我们应当来注意的。亲爱的主，让我们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们来体贴你的心意，
主
啊，替我们脱离我们的自己，救我们脱离我们那个狭小的感觉，救我们脱离眼前生活这个小圈圈里面许多事物对我们的影响，是吧，把我们的眼目提到高处，能够透过这一切在我周围影响我们的人事物，主，让我们能看见在这个宇宙里面神所要完成的那件荣耀的事情，主啊，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仅是父的心意，也是你付代价所要成就的，因为这件事情也跟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有切身的关系，亲爱的主，愿我们活着为着这件事，愿我们的侍奉为着这件事，亲爱的主啊，只有你的心意达到，我们才能够享受真正永远的安息，永远的喜乐。亲爱的主，晚上我们求你借着你的灵在这里带领我们，主啊，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里面有真正属灵的悟性，叫我们能真正的从主的话中间明白主的心意，也实在能看见主的需要。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在历世历代你都开启了许多的人，叫他们能看见，所以当我们带着这一点渴慕来到你跟前的时候，主，我们知道圣灵在我们里面也能做这个开启的，今天也能叫我们看见历世历代众圣徒都看见。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愿我们的生活越过越有确定的标杆，愿我们的侍奉越过越能走在主所喜悦的路上。亲爱的主，愿今天晚上你荣耀的灵把你荣耀的心意带到这个聚会的里面，
是
吧，我们都愿意把我们的心向着你敞开，亲爱的主耶稣，愿你在我们的中间居首位，尊为大，我们向你俯伏敬拜，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我继续来看希伯来书啊，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到第八章。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希伯来书第八章。希伯来书第八章。 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到第五节，弟兄一节，姊妹一节，我们来读一遍。弟兄们先来，我们所讲的是说第一要紧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但圣所就是真帐幕，
坐执事。这大牧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
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
他若在地上，必不可入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
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造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我们今天晚上，来到第四大段，我们要讲注视基督救大祭司的职任，我们知道前面的第五章第七章，讲到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的那个条件，我们曾经讲过，他所以需要具备这些条件，主要是为着我们，按照他自己来讲，他是已经完全，但是今天他道成肉身到地上来成为大祭司，他需要具备这些条件，乃是为着我们。那当他具备这些条件之后呢，现在下面一件重要的事情呢，就是开始他要来尽他的这个职任，大祭司是要做事情，那在这一段里面呢，一开头，我们看见这里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那使徒特地也是特别强调的把这件事情指出来。他说我们所讲的其中第一要紧的，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告诉我们说，这个其他所讲的不是不重要，但是这其他的事情呢，都是为着这件事情。他的那个意思就是这样。那个因为读中文圣经的人呢，他们也讲说这里有个第一出现，所以呢，因此他们就说这个希伯来书呢可能是保罗写，因为保罗最喜欢讲第一的，并且呢，保罗一讲第一啊，你找不到第二的。所以你也不要试着下面去找第二啊，肯定有第二的保罗。所以他们说这个好像是保罗的一个特性啊，写。所以他们说这个也许是这个保罗写。但是呢，我们知道这里呢，他这个第一要紧呢，这是按照中国人的这个领会的第一，他不是那个 first 的意思。那么这个第一要紧是什么东西呢？他就是呢。有两方面意思，第一方面是 main point 或者 chief points 啊，最主要的点，最重要的点啊。那么，这个还有一件一方面的意思呢，他就说他是 summary sum up 啊，它是一个总结啊。那其他所讲的这些事情呢都很重要，但是呢，他那个最重要的点现在在这里。或者说的这个点呢，是把所有其他的事物通通把它 sum up 起来的，是总结、总归的、总纲的啊。所以我想，就是你现在他提的这件事情呢，到底是什么事情呢？是这么重要呢？那既然是这么重要，那我们弟兄姊妹们，我们都应该把我们的眼目注视在这件事情上面啊。因为使徒我们在前面讲了很多事情，是吧？讲了那么多啊，他现在告诉我们是讲了这么多，中间最重要是这件事情。那我想我简单的在这里点出来，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大祭司和真帐幕啊，这是下面他说要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其他所有一切的事物呢，也都是集中在这两个点上面。那其实呢，弟兄姊妹，这个大祭司和真帐幕呢，我们知道就是圣经的那个中心的启示啊，弟兄姊妹知道圣经中心的启示是什么吗？那个启示就是基督和教会， 我们知道全本圣经的最中心的启示是基督和教会。那今天呢，我们弟兄姊妹们呢，必须作为神的儿女，必须清楚这件事情啊。我们在地上所有一切的追求最集中的点就是这两件事，基督和教会啊，基督和他的教会。所以这是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那在希伯来书里面呢，这个希伯来的作者呢，因为他面对的是这一般在犹太中的基督徒啊，他们是有犹太教的背景啊，所以呢他在这里就用这个大祭司和真帐幕啊来解释基督和教会的意义。我想就你们这也告诉我们说呢，原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呢所启示出来的这个大祭司和会幕的这件事情呢，原来它背后真正的意义呢是指的基督和教会说的。当然了，他这样一个说法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意义上面就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这个讲的这个大祭司，这个希伯来书作者用了很大的篇幅在这里讲大祭司，对吧？那就说明基督的意义啊。不然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对基督的意义认识上可能还不会这么丰富，所以他用这个做背景来解释的话呢，就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知道这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们因着使徒的这个提醒啊，既然说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把它摆在我们的侍奉生活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地位上面。那下面呢，我们稍微进一步的来解释啊。那首先呢，他就讲到这个，又讲到这个大祭司啊，他说就是我们有这样的大祭司，已经坐在天上至大者宝座的右边。他这里呢，有一个看见主耶稣已经坐下，他是一个坐下的大祭司。那这里呢，他有些形容讲到他坐在天上啊，这个天上呢，我们知道就是。现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啊，他已经得胜归回了。这个圣经哈，在今天呢，每次提到主在天上坐呢，都讲到他的得胜。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呢，仇敌是那个空中执政掌权的人手里，对吧？现在呢，这个魔鬼的工作呢还没被打到地上来。因为呢，我们知道在启示录告诉我们，当撒旦到地上来的时候，那就是地上最后三年半的大灾难开始。所以这个现在这个空气中间呢，这空中啊有一个地方呢，还是属于什么撒旦的工作。但是当我们主耶稣基督从2000年前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呢，他已经怎么样穿过了这个天了，是吧？穿过这个天，重新回到宝座上去了，就证明说明一件事情，他是得胜。那么现在呢，并且这里讲到他在天上呢，并且是坐下来啊。这个坐下来的意思就是什么样呢？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工作都完成啊。圣经呢常常有这样的描述啊，行走代表他的工作是吧？站起来也代表着一种的意义。现在坐下了就表示什么呢？工作完成了啊。就像我们说把事情做完了就坐下来啊。坐下来的时候呢表示休息啊。所以我们的主呢这个坐下的意思就是说呢，在他们一面来讲，所有一切的工作都已经完成，并且呢这里告诉他是坐在什么至大者宝座的右边啊，这是一个得尊贵荣耀的一个职位。因为在犹太人的这个习惯呢，你右边是最大，右边是最尊贵啊。所以呢，神把他的儿子现在放在宝座的右边啊，他得到最大的尊贵和荣耀。那我们也晓得啊，在旧约时代里面，这个祭司的整个体系啊，大祭司是最关键性的一个人物。其他的祭司呢，把一切通通准备完全之后，最后怎么样，大祭司进来受审啊。所以大祭司呢，是一个最关键性的人物。那主耶稣基督做大祭司呢，他就包括了整个祭司体系所有一切的功用内容都在里面。那下面哈，弟兄姊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他就是第二节说哈， 这一位的大祭司啊，他现在在哪里做执事呢？在哪里尽他的职分呢？在什么？就在真帐幕的里面。那我们知道，这是希伯来书里面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啊，在圣所就在真帐幕。那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间呢，大祭司尽职分的地方都是至圣所了，对不对？其他的祭司们呢，有的在外院，有的在这个圣所里面，只有大祭司呢是在至圣所里面，啊，那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呢，他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大祭司在那个真帐幕的里面，他这里用了一个形容词叫做真帐幕，啊，真帐幕的里面。那什么叫做这个真帐幕呢？弟兄姊妹们，从一方面的意思来讲，按照今天新约时代的意思来讲，这个真帐幕就指的今天教会说的，啊，指着地上，指着教会说的，啊，这个真的意思呢，也说明了主耶稣做尽职事的这个场所有一个严格的限制。那就说主啊，只能在符合于神要求条件下的真帐幕里面来进执事。那我想我这里先讲一下，那就是地上的教会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不能按照真帐幕的原则被建立的话呢，主耶稣在其中就是不能进职分，那这是我们很大的亏损，对不对？大祭司进职分呢，才能够把神的祝福带下来。所以历世历代的圣徒们啊，我们看见有一些爱主的弟兄姊妹们，当他们得到圣灵的启示，像保罗一样看见教会的重要的时候呢，他们在属灵生活中间不仅追求个人属灵的经历问题，他们更追求什么？追求那个真正教会的这个生活。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啊，我们也要注意一件事，我们要追求那个真帐幕的这种教会的生活。因为只有在这样一种光景中，主耶稣才能怎么样尽职分，这是神给他的唯一的一个限制的条件啊，一个限制的条件。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啊，今天呢我们一般基督徒弄在一起了，那么我们的主就可以在其中来做事情。不，你要知道，你读仔细读教会历史啊，有很多基督徒的团体啊，主不仅不能再做什么，主连进去也进不去啊。就好像什么一样的，就好像主耶稣道成第一次道成肉身到地上来的时候，圣殿还在，对不对？神的儿子不能进不去的。哎，弟兄姊妹们，按理讲那个地方是应该他进职的地方，对不对？主耶稣来就应该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但是圣殿他进不去，因为那个时候什么，他们已经把它变成犹太教了，变成一个组织的东西了，变成了一种固定形式的东西了。所以神的儿子呢反而怎么样呢？被隔离在外。所以我们要晓得，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个真帐幕啊，这件是一个重大的启示，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地上，我们教会的生活呢，如果不能按照真帐幕的意义被建立的话呢，弟兄姊妹们，神的那个恩典在里面呢是没有办法进来的。那我想我们在这里啊需要多一点的解释啊，因为这个呢，也许会造成一种错觉，有弟兄姊妹会说啊，你们这样讲，那么只有你们那是教会了，那别地方都不是教会了，啊，因为过去这个争论也很大，因为有的团体他们就强调说呢，我们这是教会，不在我们这里都不是教会啊，那这个说法上面来讲太武断了，并且也太大胆了，啊，那我们今天不能这样说啊。所以我们感觉就是今天呢，我们聚会的这个团体啊，他那个真的意义显出多少，是看基督的分量有多少。这里所说的真的，第一件事就是指着基督的成分说的，就是呢，基督的成分越多，它具备真帐幕的这个意义就越多，那么主在其中所能活动的这个范围就越多。我不想这样讲，弟兄姊妹能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不是说今天呢，我们凭着自己的意念思想，我们在这里来组织一个什么东西，那我们就请主耶稣啊，请他进来这个进职。弟兄姊妹们，那里不符合于真帐幕的这个原则的时候，主不能在其中进职。 那我们晓得今天呢、啊，任何一个团体里面呢，都有基督的成分在里面，就是或多或少了。有的人成，有的人有的团体这个基督生命的成分很少，所以基督在其中能尽的那个功用就那一点点而已。啊，那么有的团体里面呢，因为他们对基督的认识多，他们追求的多，那么主在其中能尽他的职分的这个范围啊，空间就来得大。因此呢，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这是真造目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明白这件事情的意思。啊，所以这个跟我们个人追求也有关系的。我们为什么要追求让基督更多增加在我们里面呢？对不对啊？基督增加在我们里面，也就是我们的教会里面基督的成分会增加。每个基督徒里面都是充满基督的话呢，那我们晓得这个聚会的话呢，那就被基督所充满，对不对？那就更多具备增帐幕的这个意义。你要知道当时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啊，以色列人呢，他们的那个帐幕千千万万个，对不对？12个支派大家都搭帐篷了，在这个旷野里面，但只有一个地方帐篷那里是神可以在那对人讲话的啊，神并不在其他的帐篷里面对人讲话。后来呢，摩西呢，在这个帐篷之外又弄了一个帐篷啊。那么结果呢，后来神的同在还在那边还多，因为什么呢？因为摩西敬畏神啊。当然这是有另外一面属灵，但总的代表来讲的话呢，神是在至圣所那个地方跟人相会，其他的帐篷里面呢，你要去侍奉神是不可能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基督徒的团体在地上千千万万个，那么我们知道每一个团体里面多多少少都有一点基督了啊。那我们就是要今天要在侍奉上面就要看见啊，那个真的成分到底有多少啊？这个实在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弟兄姊妹们，1965年，我常常提起1965年，因为这个在我的生命中间实在是重要的一年的。那一年呢，主实在是给我一点的一个开启的一个眼睛，让我看见这件事情。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们在聚会当中啊，我们在这里呢，我们知道我们也注重传福音，我们也注重弟兄姊妹们的这个生活上的照顾，也注重基要真理上的这个追求。但弟兄姊妹，这一切都是什么？是一个预备啊！我们要看见那个最重要的那件事情，我们就希望怎么样呢？希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中间呢，能得到更多的地位。他能在这里尽大祭司的职分，如果他能在我们中间多多尽大祭司的职分，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的聚会就满了神的祝福，那神的同在就越来越浓厚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看要重视这件事情，这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一件事情。那过去几十年，我的主面前主给我一点恩典了，我也是努力奋斗。我看见有很多其他年长弟兄们也在那里努力奋斗啊，大家都向这个想朝这个方向去啊。但是我们知道，后面我们就要讲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征战，这是今天在地上最大的一个 conflict。在属灵的世界里面是最大的 conflict， 你知道吧？撒旦所有一切的工作就在破坏这个东西。那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在主面前很认真、很慎重的啊，来明白这件事情，来持守这件事情。撒旦今天呢，借着世界、借着人的这些事物，很多东西想要怎么样进入教会里面，就是怎么样破坏这个真帐幕的意义。所以，什么时候真帐幕的意义被破坏的时候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啊，神的恩典祝福会减少的，所以我们不能忽略这件事情。也许今天你拉进了一些东西，我们人很快乐，对不对啊？我们人很满足，但是弟兄姊妹，没有神的祝福的话呢，这个东西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看见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在主跟前这个短视，这个眼睛短视。彼得曾经呢，严厉的指责这班圣徒，我们就说，我们不要光看眼前的事，看见这个目前的事，对不对？你要有属灵的眼光，你要能看见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不要把那个神所不喜悦的东西呢，把它弄进来了，那么好像只为着我们个人的满足，弟兄姊妹，那个是最愚昧不过的事情。 今天的按照属灵的眼光上来看的话呢，我实在感觉，如果今天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的话呢，这对我们是个亏损啊。所以今天怎么这个真帐幕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位大祭司他说一切条件都完了，对不对？现在他要找一个尽职的地方，什么地方可以让他尽职呢？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只有真帐幕。所以我们讲教会的见证也好，讲教会的恢复工作也好，就指的都是指着这件事情说的啊。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好，现在我们看一看啊，从这个这一段话里面，我们看一看到底那个真帐幕的条件是什么呢？啊，这个怎么样来建造这个真帐幕呢？啊，那这里哈，他这个第二节后面来说，他说这帐幕什么？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啊，哦，这里话语很清楚啊，这就告诉我们什么呢？教会呢不是人手的工作，不是我们建立的，这个人手代表人的经验、人的智慧、人的方法、人的思想、人的爱好、人的兴趣啊，你可以还可以领会很多啊，反正这一切出于人的东西进来了都不行。保罗在加拉太书曾经也告诉我们说，他说我所得着的启示不是从人来的，这个绝不是人的头脑思想，也不是人的传统给他的，因此美他呢是从圣灵从父自己得着的启示。所以这里呢第一个给我们看见啊，这一个真帐幕呢是主把他怎么样把他这个搭起来的，不是人的。因为呢，为什么当时希伯来书的作者要这样讲呢？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在地上啊，以色列人觉得最能代表侍奉神的东西，就是他们的那个圣殿。他们说后来建立起的那个犹太教啊，他们觉得他们是在侍奉神啊。但是呢，从神的眼中来看呢，当时的犹太教的圣殿已经变成人手的东西。所以呢，希伯来书的作者告诉这帮圣徒，如果你们要退回到那里面去的话呢，你们根本得不着主的祝福。因为你怎么样重新回到人义的组织的情况的里面去的话呢，神的恩典祝福是没有办法显明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这个主所知的啊，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很清楚的，这是圣灵的工作。老实讲啊，弟兄姊妹们，圣灵今天在我们身上啊，还不是光在给我们这么一点经历，给我们那么一点点的认识而已。圣灵在地上做最大的一件事什么呢？就是建立教会啊，他要把我们每一个人磨成耶稣基督的形象啊，要把基督的成分带到教会里面，这是圣灵今天做的功啊。所以我们在侍奉上面，弟兄姊妹要学习跟随圣灵啊。那这些年我们比较强调的多，就是大家根据膏油，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只变成了一个名词啊，变成一个道理啊，我们现在晓得要跟随膏油，弟兄姊妹的生活中有没有真正的跟随膏油呢？啊，这很重要。我们的尤其在侍奉上，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跟随膏油呢？让圣灵在这里带领我们，还是我们只不过是凭自己的头脑想象，我们就在组织一些东西呢？弟兄姊妹，这个中间有很大的差距啊，所以神的工作呢，不是人的热心啊所能成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工作乃是人顺服圣灵的带领，绝对顺服圣灵的带领啊。那么这个一同合作所产生出来，所以这个叫做主所知的啊，不是人所知的。所以你不能用人意的方法了来建立神的教会。今天我们看见，人的善心好心啊，这个太多掺在教会的里面。因为什么呢？我们一直替我们的主耶稣担心啊，我们就想这个教会人应该怎么把它弄得比较好点。所以你看有多少人，你记得我常常一直闭着眼睛，我想这个全天下成千上万的传道人啊，那么还有加上教会里面很多这些长老执事啊，还加上有些爱主弟兄姊妹们，大家都在用脑筋在想啊，怎么样子 使这个教会能够得到复兴呢？怎么样呢？那么把这个世界呢给它基督化，怎么样呢？把这个福音呢给它广传啊！哎呀，这些人的善心好心啊，啊，在那里寻出来的，你知道这些书啊，要写起来的话，堆整个图书馆都堆不下，对不对啊？你去这个，你去看这个书店里的这些书，多得不得了了。这都是什么人的善心啊，人的好心，想要帮助主耶稣来建立教会。那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因为我们教会不是人手所持的，是神所持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老实讲，有时候侍奉主也很简单，你知道吗？你读那些书，你就觉得麻烦，那些东西一读啊，你就觉得这个，哎呀，这条路难走啊。就是你回到圣经里面看，很简单，教会什么就是圣灵建造。所以我们再回到使徒行传里面去看的时候更简单，使徒们就是每一步路都跟着圣灵走，他们跟圣灵有一个非常非常紧密的连结啊。所以呢，圣灵在那里到了之后就把主的话赐下来，到了时候就神迹奇事出现啊，到了时候就把各样的经历就赏赐下来了。他们并不是在那里现在苦苦的哀求啊，要这些东西，就是没有。他们的眼睛是什么？是盯在神的需要上面，圣灵就在背后不断的供应他们，他们就在各式各样的经历里面经历神的丰富。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重要的学习。到底我们的眼睛盯在哪里去了？所以我就说呢，有时候很难的。今天特别麻烦什么？现在不光是有这么多录音带，还有电视。这个现在这个电脑加进来更不得了啊！就是你这个可以啊，看见五花八门各样不同的说法东西啊，你弄进去之后呢，我们这个人呢，这个弄得真的很复杂，变得非常的复杂。也有好的奖章啊，那么也有人有带我们进入很好的一种的经历。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说，这些好的信息也好，这些好的经历也好，都应该是为了那一件事情。如果呢，一个好的真理的讲论把我们的眼睛引到那个真理上去了，错；如果是一个好的经历，那么把我们的眼睛引到那个经历上去，弟兄姊妹，错啊！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什么？为着那一件事情。如果不是为着那一件事情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是追求到这些东西，那个价值意义都是非常的小，或者顶多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啊。我这个从年轻时候就开始这个追求主啊，我虽然不算是那么的热心啊，但是呢也是被带到很多很好的经历，很好的讲论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哇，我所认识的很多爱主弟兄姊妹啊。有些人真的是他们的生活也好，这个表现也好，恩赐也强啊。弟兄姊妹们，经过这么许多的这些环境过来的，但是我要感谢主一件事情，就是呢，我要再说了，1965年啊，这个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什么呢？都把我的注意力引到神的心意上面。我知道圣经中心的启示还是基督与教会。如果不为了这些事情的话呢，弟兄姊妹们，其他的东西的意义都不大。哎呀，我们那个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很容易被这些东西牵动的。所以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一方面我们要感谢神，我们可以从很多的方面你得到不同的这些供应在这里，但是希望呢，这些东西呢，没有把你里面的眼光啊，把它弄迷糊了，啊，弄成那个闪光眼的，这个没有焦距的，不知道焦距在哪个点上。看看基督教这个五花八门，这个眼，真的是不知道无所适从啊！弟兄姊妹们，这是可怕的事情啊，这是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今天要从别人得帮助也可以，我们这个得帮助呢。也许那个帮助我们的人他看不见这个东西，对不对？你要看见这个东西，你要虚心从他那里得帮助，但是你不是就跟着他这个路走了？我们要跟着圣经的思想走，对不对？ 那么你从那边得知一个真理上面的一个教导，不是呢，我们就整个人就投到那个方向去了。弟兄姊妹，不是的，我们从这里所得到的供应，我们感谢主借这个弟兄这样供应我，借着那个姊妹这样帮助我，对不对？让这些帮助更多向着主的心。那弟兄姊妹们，你在主面前就是有福的，你所做这件事情叫主的心得的喜悦，这个对教会的建立才有真正的益处。否则的话，弟兄姊妹会产生很大的难处。我的过去的我按照我自己这个小小的人啊，我所走过的环境经历，已经看见不知道多少弟兄姊妹碰到这个环境就乱得不得了啊！所以我一直感谢主，那一年主把这么一个重要的东西放在我的里面。我也看见以后许多的有些年长的弟兄姊妹们，他们里面也有清楚这个感觉，只有有这个清楚认识感觉的人，他们走的路是稳定的啊，是稳健的啊，真的像哈巴谷所讲的一样啊，他们讲宽如母鹿的蹄啊，稳行在高处啊，这个叫做稳行在高处。所以你如果没看见这个的话呢，是不行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哈，必须把这件事情呢，要把它这个弄得非常非常的确定。这个真帐幕哈，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在第二节这里的这个条件，就是说是主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啊。那我们看一下第九章第十一节，你把这个第九章十一节打开看看啊。好，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是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的，也不是属乎这世界啊。这里很清楚啊，又告诉我们一个条件啊，就说呢，这一个帐幕的建造呢，与人手无关啊，与这个世界也无关，世界不能帮助我们建造教会啊。因此你要一个确定的一个意念在里面啊，世界不能帮助我们建造教会，所以凡是出于世界、出于人手所造都不是。在二十四节那里啊，九章二十四节那里，他又这里还讲的就是，他说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所以这里哈，弟兄姊妹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呢，一连的三次啊，这个强调告诉我们，教会绝不是人的手所能建造起来的，所以我们需要好好的跟随圣灵。这个大家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啊，曾经犹太人来问主耶稣说，我们要怎样做才算做神的功啊？啊，你记得那句话吗？主说信呐、差我来者的就是做神的功，真正的做工是这样做的。如果主耶稣告诉他们说啊，真正的做工就是挨家挨户是敲门传福音，这个我们懂啊，这个也很容易。或者说到街头去发单张，这个也可以。或者呢，教会里面呢，要怎么样的用一种组织来看望，来照顾人，这些我们都懂。最后呢，是很多人这个想出的人的方法，对不对？但是主没有这样告诉我们做工。主说信啊，差我来者就是做成他的工。我记得1975年我到温哥华，那个时候啊，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思想这个话，因为那时候刚到那里什么工也没有，刚刚开启国啊。我说主啊，到底你怎么做你的工呢？我这一想啊，这句话就进来了，信啊，差我来者就是做成他的工。然后那个时候感谢主啊，因为年长的姊妹啊，这个加拿大的一个宣教士，他也从台湾给我来一封信，他说弟兄，你今天在主面前说最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花时间等候主，长时间等候主。所以呢，然后呢，再加上我从这个诗歌里面呢得出的话是这个虽工作亦安息啊，工作就是安息，所以这些话通通进到我里面了，这一下占满我的思想了。好了，我想 那我就删了做什么，只好祷告了。除了祷告我也不能做什么，所以就每次都跟弟兄姊妹一起跪在那祷告，感谢主，主真是应验他的话啊。那个时候呢才只不过三个多月的时间呢，聚会的人呢从这个少少几个人就到了60几个人，我们开始有一个简陋的会所就出现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时候啊，我记得我一次回台湾去，哎呀，弟兄姊妹们呢都很疼惜啊，因为我那时候年纪轻嘛啊，我说哎呀，在加拿大受苦啊，做这个 missionary 在那里也不容易啊，啊，我说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说呢我在温哥华呢，不是我做工，我是看主做工。主把我带在那里看主，我只是祷告仰望主，圣灵就做工。那弟兄姊妹从哪里来我也不知道，很奇妙的这个工作就这么起。并且开头这样的情况呢，那个整个聚会的情况很单纯啊，弟兄姊妹们聚会非常喜乐。你给我问那个温哥华早期聚会的弟兄姊妹，他们都很怀念那段时间的情形啊，非常的单纯的、啊。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了神的工作呢，真的是圣灵做的，我们今天呢，如果你能顺服，你能相信，弟兄姊妹们，主就这样带领我们往前去。所以这里哈、啊，弟兄姊妹们，主告诉我们那个真帐幕的这个条件，这个我们要牢牢的记住。但是呢，今天呢，在你还没有能真正从灵里面分辨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你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拿做律法来定罪人啊。这一弄的话，我们下面弟兄姊妹都不敢服侍了啊！你稍微一个意见出来，哎，仁义的，那个组织的，那是糟糕了啊！我想我们要摸着灵里面深处的感觉啊，要知道到底是，但至少呢，我们基本的意念上来讲，我们是信靠主的啊，我们不是靠人的方法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我想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因为主把我们摆在一起啊。既然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共同做一个责任，对吧？我们要怎么样？用简单的话来讲是，我们要弄一个地方啊，让主耶稣啊可以非常的舒服的，非常的这个自由的啊，非常欢喜的在里面怎么样？他来做事情。简单的讲就是这样的，教会就是这样啊。你不要在乎外面的什么东西。很多人的宣扬外表的这些都这些没什么意思，我们要看看到底主耶稣在其中能不能做事啊？他如果不能在其中尽责任的话呢，你弄得再高大辉煌也没用，对不对啊？像我们有一次去欧洲去那里稍微参观，那好多那个几百年的大礼拜堂啊，那个里面金碧辉煌啊，把很多宝石的东西在那里，你一进去你根本摸不到主的同在，主耶稣都不要进去啊。或者说主耶稣进去也不能做什么，你那里弄这么大教堂干嘛？变成个观光的东西了，啊，没有意思。今天我们不是要把教会弄成这么一个东西，所以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啊，这个也算很奇妙的，他们把聚会的地方啊，可以把它弄成个礼拜堂的样子。所以你看这个不知道从我们晓得这是从天主教流传下来的东西啊。有的那个礼拜堂一定非要有那个花玻璃不可，好贵的，那个人一片玻璃要几十万的，那个花多少人功夫啊去弄那个弄那个东西，那有什么意思呢？对不对？咱刻意要把那个地方弄成一个跟什么好像那个庙堂一样的这样的一种情境，这是很大的错误。因为神并不注重这个物质外表的东西，神所注重是在这里面聚会的这班人。到底他们能不能让主耶稣在凡事上居首位啊？他们是不是从心里面真正爱主，真正的尊敬主，敬畏主，这个才是重要的。甚至我在讲啊，今天呢，如果我们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每个主日去聚会啊，只不过为了听天好的道，而不是为了是敬拜主的，弟兄姊妹那个价值意义都很少。所以今天呢，变成地上的教会啊，神的儿女们来跟随那些好口才的人，对吧？哪里会讲哇、哦啊？这个人就去了啊！大家都在奔跑这个东西去了。我们知道这都是怎么样？说明我们今天里面的对主的这个认识上面还是不够。我不是说你不要去得供应，你可以得供应，但是我们不是随波逐流的， 我们必须要有分辨力啊，我们必须知道弟兄姊妹们神的建造啊，为了他的儿子，我们这个人在主跟前必须要基督的成分越多增加这些啊，这实在是今天对我们来讲是很重大的一个考验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希望主这个给我们里面有深处的这个看见，因为呢，这是神历世历代以来的神心中最要得着，也是他创世前所有的计划和工作。我们知道神的教会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了，到最后整个情况快要成就。我很喜欢一位年长弟兄这样形容啊，他说就好像一个房子啊，这个大体的工程差不多盖好，最后还剩下一点点呢，什么地方没有油漆啊，都是小工。所以我们在幕后时代的人呢，所做的就是把它油漆啊，把它弄得整齐一点呢，所以这个有点像旧约的幕后的日子啊，就所罗巴伯的日子，是小事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尽忠心，让我们的心单纯，让我们只爱主耶稣基督，宝贵他，天天活在与他的交通中间，也鼓励弟兄姊妹们啊，一同在主面前单纯的在主面前来追求，让我们的聚会呢，愿他整个成为一个敬拜，让主在这里实在是能够啊，这个得到众圣徒的爱戴。我想弟兄姊妹们，这是今天我们在主面前这个需要追求的啊，我们不是跟随整个世界的潮流，你要知道这个末了的时代呢。这个启示录告诉我们，那是一属于大巴比伦的时代。什么叫巴比伦呢？就是巴比伦就是混乱啊！你看看今天这个世界多混乱，结果教会也是很混乱，地方的教会也是乱得不得了啊！混乱得不得了。就在这么混乱的情况的里面，我们今天应当怎样跟随主呢？如果你里面没有清楚的看见，没有确定的目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很可能就被这个乱流卷走啊！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求主让我们里面呢能有一个清楚的看见。你看当初哈，弟兄姊妹们，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封书信的时候呢，那也正是地上的教会遇见很大的混乱的时期，环境非常的乱，时局也动荡啊。我们看见那个时局很动荡，因为那个时候呢，快要接近了罗马的太子啊，要把那个圣殿呢，把耶路撒冷城拆毁的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呢，真是风声鹤唳的，哎呀，整个战争的这个空气很浓厚，所以这般人呢，他们又得不住罗马政权的保护，所以他们心里面就很害怕，所以他们就很想要退回去啊，想退回到犹太教去，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见地上的光景非常的混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使徒起来写这封书信，我们看见这个使徒里面。这个对神心意的认识是多么的清楚啊，太清楚了。所以我们求主今天也让我们里面呢，能对主的心意能有一个完全清楚明白的认识，否则今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啊，弟兄姊妹们，你很快就被卷走了。你今天呢，只要稍微的打开一点，跟一些基督徒交通的话，你就看见，连我们口中所说的东西都是哗复杂的不得了啊。这个人告诉这个，明天告诉那个，啊，基督徒跑这个跑那个，多得不得了。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在这个时候啊，需要蒙主特别恩典的时候。对，只有你看见基督与教会的真实的意义，啊，明白这个大祭司和真帐幕这个原则的话，你里面的一个确定的标杆，能使你不至于的在这个混乱的世界中间就迷失掉了。所以这个是真帐幕啊，所给我们看见这头一个条件啊，就是告诉我们这个不是人手的东西，完全是主所赐的。第二件事情啊，我们需要注意的，他这里就说呢，就是要照着山上的样式。这个我们先看第五节啊，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式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照帐幕说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警戒，做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山上指示的这样子。那我们晓得在旧约时代中啊，这个摩西建造会幕啊，那个会幕代表神的心意，但是呢， 因为那个是个物质的东西，它呢只不过是什么天上事情的什么一个形状和影像而已啊。对，这个形状呢就算是一个模型呢 这个影像就是它本来只是个影子，它还不是那个实际啊，只不过是一个 shadow 啊，是个影子一样的。但是呢，当摩西啊在造这个会幕的时候，这里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什么呢？神警戒他啊，神就是再三的告诉他要小心啊。每一样的事物怎么样都要照着神所指示的，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加上你自己的意见。因为什么？这个对我们今天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摩西在神的家中能被称为是忠心的，就是到了山下之后，他把他自己心思意念中所有一切的想象、一切的解释、一切理由统统放下，他就怎么样完全照着神所说的一丝不改的啊，神说这样，神说这条线是红的，就是红的；那条线个蓝的，就是蓝的；那条线一个是金的，就是金的。他不是问神说为什么要金的，为什么要蓝的，为什么红的，他不问，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我们今天在地上跟随主啊，读主的话语的时候啊，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啊。摩西告诉我们说呢，弟兄姊妹们，神的这个计划他没有任何的弹性的，你不能跟神在这件事情上来讲理由为什么这样，你只有怎么样顺服，因为神有他的意思。如果今天在你还没有明白他的意思之前呢，你最好的态度怎么就照他的意思，因为神不会错，神是完全的神，对不对？我们今天不能怀疑说，哎呀，神啊，这样做会不会有问题啊？那你把神都怀疑到了，对不对？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读圣经的话，觉得这个对吗？这样子对吗？啊，这样做有问题啊？那因为怎么今天晚上哈，请你们原谅我，我举姊妹的例子，希望你们能听进去。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讲这个蒙头啊，啊，你要跟我一起读中间一句话，我不要不讲蒙头的意义啊，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十六节，第十六节说什么？我们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并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我们要知道这句话是很重要。这句话你就等于是神对摩西的警戒，他你每样事物怎么样照着山上的样式。那今天呢，我常常觉得很可惜啊，很多姊妹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一直在那里讲理由啊，主啊为什么这样，那个长头发盖头又解了解释来解释去的啊。有姊妹你回去要把这句话再好好读，请姊妹们特别好好读，你这段话跟你们有关系啊。神既然吩咐我们蒙头，我们就蒙头了。这就是什么照着山上的样式。因为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这一段话是跟教会有关系的，跟教会的见证特别发生关系的啊。所以我们今天呢不是说呢这个一定要去好像为难姊妹们呢，或者是怎样啊。保罗也没意思要为难姊妹们，但是保罗在这里的话，保罗讲这些，保罗心里面非常清楚这一件事情是指的什么东西说的，这段话跟神的心意有多重要的关系。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教会的建造上面呢，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事情呢，我们人把主的话解释歪曲掉了啊。你知道这个人呢是从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就是犯了毛病啊，这个夏娃就犯毛病，对不对？神明明跟他讲说什么呢？这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主的话很清楚，对不对？啊，这个魔鬼就来了，说什么？你们吃了之后怎么样？不一定死。然后呢，这个夏娃一看这个果子悦人眼目，又好做食物，这经不起引诱就吃了。因为姊妹们，堕落的原则都是差不多的。 就是什么时候我们不肯照着主的话，我们就堕落。所以你知道这些年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这多艰难这件事情。我发现有很多时候，甚至我们教会有服侍弟兄们常在一起，有时候有事情有一个争论的时候呢，他说这不是根据神的话，根据自己的感觉，根据传统，根据所看见外边的事情，弟兄姊妹们，所以有很多时候变得非常的艰难。所以我们要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呢，若是我们在这个末后时代还能够回到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在这里能够建造主所喜悦的教会，有真帐幕的意义在这里，必须绝对顺神的话语。当然这个不是字句上的道理，你还需要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一个开启啊。所以这里很重要啊。所以你看见这个哈，要谨慎做各样的事物，每一样事物怎么样呢，都必须要按照天上的原则。旧约呢，他们在影像形象上面啊，来表达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看见当时的圣徒们，他们已经像摩西已经有很好的表现啊。所以呢，当那个会幕一建造起来的时候，我们记得那个神的喜悦立刻就临到啊，圣经记载说什么，立刻是烟云的，就充满了整个的会幕啊，到一个地步啊，这些祭司们都不能站立啊，那个祭司们都站立不住了，进不去了呀，因为神的荣耀充满在那里。为什么神的荣耀充满在那里呢？神的心代表神的心喜悦，哎呀，他真的是欢喜的不得了，地上真的有一个人呢、啊，完全照他的意思做，你看看啊，弟兄姊妹们，今天神在地上就是要寻找这些真正遵行他心意的人。你我都被选了啊，蒙召被选，对不对啊？我们现在在主面前的侍奉考验我们，到底我们是照着主的话呢，还是照着人的意思，照人的兴趣，还是按照基督教的传统？这是一个很严厉的考验。所以我在过去几十年在准备的时候，实在承认很多的失败和软弱啊，很多的光明够不上我的心。但是呢，我里面始终有一个不甘心啊，我说我虽然赶不上过去的前面弟兄们，他们这么有恩赐，这么样的有追求啊，但是呢，无论怎样，我要试一试啊。虽然试了这么多年过来了，做出来的这个好像很多东西还是不像样，但是我知道主悦纳我的心愿。至少弟兄姊妹，你要有这个心愿啊！今天你在这里一同聚会，我们在这里一同侍奉主，你要有这个心愿啊！我们说主啊，在我一生地上的年日，即使我不能完全达到你的心意，我这个心愿要坚持到底，我要尽力照着你所做的来做。所以弟兄姊妹，记得我好多年前我曾经讲过啊，我那个年轻时候，我的因为主给我一点点的开启，我心里面就很渴慕，所以我常常在主面祷告说，主啊，我能不能有这么一个福气啊，在我有生的年龄，我能看见你教会复兴啊，我能看见那个荣耀回到神百姓中间的光景。一直到今天，这个在我里面这个负担和感觉仍旧没有过去啊。弟兄姊妹们，虽然我们还没有能看见那个整个教会的光景，这种的复兴的这种景象，那就是像当初看见会幕建造起来的时候，使得烟云的充满神的殿，哎呀，这是何等样的景象啊！是这个摩西，这是有福他能看见，是吧？我们有没有这个福气？我希望今天把这个负担摆在弟兄姊妹里面啊，我们不要光眼睛看着这个地上的，我可以告诉你们，这个地上的好日子已经不多了啊！你看看这几天的新闻呢，弟兄姊妹再注意注意看，你还在奔自己的前途，还是顾自己的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不划算的。你要，我们求主祝福我们，在生活上没有缺少，但是呢，我们要把我们的眼放在主的荣耀上面。 天要进行那个很快的世界的光景的改变，我们别的东西哈，你也许觉得还遥远啊，但是我们生活上的很多东西已经产生变化。你看那个汽油价开始往上走了啊，会走到多高我们不知道啊，啊，这个会影响整个现在的民生，你就知道怎么这个世界在变化，这个世界整个现在开始进入一种的状态。所以愿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有感觉，弟兄姊妹们，你我是神的百姓。属天的国民，我们不是属地的，我们不是跟世人的光景一样的啊！所以你的心啊，要怎么样？现在要多转过到神的这一面，多站在神的这一面，不要老是为我们的地上的事情，为我们肉体自己喜悦做辩护啊！因为姊妹们要敞开心，好好的去求。哎呀，这个时候真的是非常重要。不过弟兄姊妹，我这样讲，我自己也需要主的恩典，因为我们实在人生活在肉身中都有软弱啊。但是我就说，你无论怎样，弟兄姊妹，你生活上可能有失败软弱，但是你这个心愿不能丢弃啊！我再说，今天你知道了，你心愿不能丢弃。你说主啊，我要和这一班圣徒在这里追求，要有真帐幕的光景出现。我们要有一个地方，能让你在这里能得安息，能自由的说话，自由的行事，能够叫神的祝福能够再下来。弟兄姊妹们，我们盼望主把这个负担感觉摆在我们里面，我们也盼望在最短的年日里面，主在地上，在他回来之前，还能叫我们看见他的荣耀回到他的百姓当中。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啊，看见当初他们这班人，他们所供奉的只不过是个影像，是形状而已啊。那今天我们有属灵的实际在，对不对？我们跟他们情况更不一样啊，所以求主在这件事情上面实在是让我们里面的眼睛得开啊。我想我们把这个还有一个点呢，稍微的再交通一下，就是他这里说哈，第三节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他说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我们知道，那这里重新是提到耶稣基督按照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的原则。但是呢，旧约的大祭司呢，他来到神跟前的时候呢，他必须要献上礼物。所以呢，主耶稣来的时候也要献上礼物和祭物。那今天我们很清楚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原则不改变，那么主所献上的祭物和礼物是什么呢？主呢是把他自己献上。我们晓得这个天地都是神所创造的，对吧？你这个天地里面拿什么东西能够献给神呢？啊，有什么样的祭物能够满足神的心呢？旧约杀了千万的牛羊，对不对？牛羊的血并不能满足神的心。就是你神的心中所最爱的就是他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呢，把自己献上，当作如何祭物献上。这个呢，就姊妹们不仅满足神的心啊，我们知道这对我们今天来讲也是非常的重要的啊。那今天呢，按照原则上来讲，就是在侍奉上面，我们所能献上最能叫神满足的礼物和祭物，就是神的儿子自己。所以你不能呢把其他的东西拿在心上啊，你像这个该隐一样的啊，去锄地啊，弄到地上的东西啊，我们把这些东西我们拿来献给神都不行。出于人的东西，人的东西再好东西，神也不能接纳啊。那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旧约的祭司呢，啊，他是只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所以这一段话啊，这个希伯来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话呢，这段话呢，是后面的一段话的一个最重要的根基啊。假使在这一段话语上面啊，我们不能有一个准确的领会的话呢，或者主耶稣在这一段话语里面他不能得住他真正要得住的东西的话呢，下面所有东西都落空啊。所以这里最重要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现在知道了，使徒说啊，他说我们所讲的其他都很重要，但最重要啊，今天晚上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啊，大家记得最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啊？大家一起讲了，最重要是什么？
大祭司和真帐幕。
大祭司和真帐幕，这是
基督的教会。
对，这是这个希伯来书给我们的启示啊，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大祭司和真帐幕。那么今天呢，我们知道这是基督和教会的另外一方面的说明啊。那我们知道圣经全本圣经中心的思想是基督和教会。那今天呢，我们整个的侍奉生活呢，我们就是以这个为中心的啊。那其他我已经讲了很多了啊，无论好的讲道、好的真理、好的做法、好的工作、好的经历、好的真理，好的这些。都是怎么样为着这件事情，所以不能把这个本末倒置啊，千万不要把这个本末倒置。如果不是为着那一件事情的，弟兄姊妹们，再好的东西我们也把它放在一边，就是这样。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哈，一方面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叫大祭司得到一个真帐幕，那么这个真帐幕呢，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地上聚会啊追求最重要的人啊，这个会所好不好看呢，漂不漂亮，这是另外一件事了。感谢主让我们有这个恩典啊，这个福气，对不对啊？外面能够享受，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啊，最重要的是里面的内容，对吧？我们这个在这个里面是不是能把那个真帐幕的意义呢，把它这个实行出来了呢？那这个才是主所注重的。所以我想今天呢，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很清楚啊，我们在这里共同的生活、侍奉和追求那个主要的那个目的，就是要什么叫做真帐幕，好让我们主耶稣基督在这里能够执行啊，他所要去执行，他能够在里面做执行。这一段话哈，那个里面所有的那个意义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弟兄姊妹们就这段话在主面前能多一点的思想啊，盼望主借着他的工具，我们真正的看见。我想今天晚上我们交通就到这里，我们再去祷告吧。
主啊，愿你把你的心意显明在我们的当中。
主啊，
我主，因为你爱我们，愿意我们成为完全。
阿门。阿门。
我主，我们真是把晚上聚会的弟兄姊妹，也把所有没有来的弟兄姊妹，一并都仰望主。
主啊，阿门。
我使地上的教会都能够明白你的心意。
阿门。阿门。
有一天，真是能够看见。地上的心腹在那里吃素，吃狼的再来，
是吧？
是
的。阿门。
我们的主是那位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主啊，你能升天，这代表你的得胜，已经胜过了众仇敌，并且把他们都掳来。站在你的脚下，
主啊，
主啊，我们感谢你哦。我们今天乃是与我们的主一起同工哦，来建造你的真帐幕，主啊哦，所有一切你都已经预备好了哦。我们所要做的乃是来相信你，主啊，但愿地上你能够得着一批百姓，是这样绝对的顺服你。高举我们的主耶稣，让你在凡事上居首位。主啊，你既然坐在天上宝座的右边，哦，你在地上理当居首位。哦，感谢你，我们的主何等的宽容我们，对啊，我们屡次的犯错，哦，我们常常人来出头，主啊，但是你还是宽容，循循的诱导我们。哦，为了叫我们能够有一天眼睛打开，心中愿意，就让主你能够自由定力，在你的真帐幕里面来尽你的职任。
啊，
我们的主，哦，我们只是看见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是吧？
我们所做的哦是这样的不完全，满有各样的软弱和缺陷。唯有当你来尽职任的时候，我们知道所有一切都是完全，都是荣耀，都要存到永永远远。主啊，愿教会真是被你带到一个地步，天天在你的面前呼求。主啊，愿你兴起祷告的人来，哦，在你的自圣所中，我们日夜的呼求我们的神，让基督哦能够在这里做工，让你早日回来，哦，让美丽的西安真是现在地上。主啊，感谢你。我们今天晚上谢谢你哦，借着这些话语所带给我们的祝福，主啊，我们相信哦，这个祝福是有永远价值的。
你们
弟兄姊妹不仅听到了一份信息，我们乃是心要被这些话来控制哦，真是能够与主一起同心同行哦，把你所要的光景带到地上，主啊，我们就知道日子已经近了，我们的主就要回来。地上的邦国如此的混乱，哦，人心惶惶不定，很多人也吓得魂不附体。主啊，哦，这真是一个何等关键的时刻！哎，我的心都被你吸引来看天上的样式，照着它来行。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宝贵的圣
名。阿门。主，我们求你赦免我们，因为是我们拦阻了你，
是，
也是我们限制的。一直到今天你的荣耀，好像在地上的教会还不能那样完全的显露出来。
是的，
因为不是你那一面还有什么缺陷，
是的，
因为你已经是完全。
阿门。
阿门。你胜过众仇敌。
因
为我们的罪付上重担，所有的代价。
感谢
主啊，你也被父神用荣耀接纳回到天上。
主啊，
你是坐在父的右边，
拥
有一切的尊贵的荣耀。
感
谢。在你那一面，什么都做完全。
主啊，
但是今天，主啊，你这个完全在教会中得不着彰显，得不着实行。
是
因为我们不仅对你的旨意认识不够清楚，
是吧？
主啊，我们这个人也给你有诸多的限制，
是，
觉得侍奉中我们实在承认我们有诸多的亏欠，主啊，我们感谢你，虽然我们一再给你为难，但是你从来没有放弃过，因为你用你的生命和血把我们买赎回来，主啊，你既然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也是忍耐着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更多的转变。亲爱的主，愿因着你话语的光照，叫我们里面能对你有更多的顺服。
是
主啊，让我们里面产生更深的爱慕。哦，主，叫我们所有的兴趣能从属地的更多转向属天。哦，叫我们在未来的日子能和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竭力的往前。主啊，我们在这地上，在这个混乱的环境里面，就是盼望能够有一个真帐幕的光景显现出来。主啊，叫你在其中得到安息。主啊，我们求你，让这个心愿在我们里面永远不减退，而且带领我们竭力的向着这个方向往前。我们再次愿意把自己和亲爱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恩手中，我不让这些话语轻易的就过去，
是吧？
也不当作是一种的解释，
是吧？
亲爱的主，乃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真正的启示。
Amen.
主，愿你说每个弟兄姊妹都有这样的看见。主啊，好像外面混乱的时候，我们里面却是十分的清楚。当外面的光景迷糊的时候，我们里面却有清楚的道路。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一同伏在你的脚前，我们为着主你不断的借着你的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再次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愿你被高举，愿你得着我们的爱戴，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居中心的地位，愿你掌权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主耶稣，愿把一切的荣耀尊贵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